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了有关南北两国几位君王的事迹，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影响。今天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查考有关以利亚预言旱灾的事迹，以及他在那3年半的时间里怎么样得到神的供应。好，请打开圣经，看列王记上第17章，从第1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再次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弟兄姐妹，我盼望能够跟您经常保持联系，请您留心地记下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来信和我交通。好了，我们继续来研读《列王记上》这卷书。上一次呢，我们讲《列王记上》的第15章，在章底那里呢，提到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我们先做一点补充，然后呢就进入第17章。我们现在回去看约书亚记的第6章第26节。约书亚摧毁耶利哥城后，这城是他们进攻应许地的时候攻占的第1座城。约书亚记第6章的26节是这么记载的：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约书亚说呢，重修这城的人呢有祸了，他立根基的时候呢会死掉长子，安门的时候呢会丧掉幼子。约书亚的预言在500年后应验了。约书亚呢，大约是在主前1451年发出预言的，而大约在主前的925年，伯特利人希伊勒重建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呢，丧掉长子了，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所以神的话再一次奇妙的应验了。按例建了撒玛利亚城，他死后呢，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把北国的首都就设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遗迹呢是非常吸引人参观的，你可以爬上那曾经是撒玛利亚城的山丘，就可以看到暗利皇宫的遗址，他们呢还在那儿，也可以看到亚哈王宫的遗迹，也可以见到许多古罗马的遗迹，因为啊罗马人后来就把它改建成了一座罗马城。但是呢，你从撒玛利亚的遗迹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暗利和亚哈时期的王宫，他们的遗迹呢仍然在撒玛利亚那里。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因为当你想到撒玛利亚城里所发生过的这一切邪恶、叛乱、流血事件，因为那里是充斥着邪恶和背叛，你心里就会自然产生敬畏的感觉。我们读到列王记下的时候会探讨其中的一些事迹，那时呢亚述人围困撒玛利亚城，结果就发生了种种可怕的事。但是呢，有趣的是这些地区的遗迹至今仍然存在。事实上圣地里呢一些保存的最好可以追溯到旧约时代的古迹啊，恰恰就是在撒玛利亚城，在那个地区。列王记上第十七章 介绍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就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以利亚来自基列，今天以色列人称那里为泛约旦，但是就是约旦河外的加德地区。提斯比这个词可能是指的以利亚，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其他民族的人，但这只是猜测，我们不能肯定。但他的一生确实很有意思。他来到了被盗的支派，正是亚哈王和他邪恶的妻子耶喜别执政最败坏的时期。他们呢，废除了对耶和华的敬拜，为以色列人引进了对巴利的敬拜。他们呢，毁坏了神的祭坛，杀了神的先知，几乎是彻底废除了北国以色列民对神的敬拜。而就是在这个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以利亚出现在画面上了，他带来神的信息和神对百姓的警告，所以他呢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角色。马拉基书预言，耶稣降临之前呢，以利亚会来，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神将差遣以利亚再次回到以色列，给以色列人带来一次大复兴。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记载，当祭司撒加利亚在圣殿供职的时候，天使加百列站在祭坛旁边，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将老年生子。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呢，是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人问他，谁给你权柄行这些事？你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是那先知吗？不是。那么你到底是谁呢？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的那一位。施洗约翰否认他是以利亚，但是他死后呢，耶稣论到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门徒问主说，怎能有这事呢？因为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之一啊。他们就问，圣经为什么说以利亚要先来呢？耶稣说，以利亚是要先来。换句话说呢，马拉基书的预言必然要应验，耶稣再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但主说，如果你们肯领受，这人就是呢应当来的以利亚。他指的就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两次降临世上，他第一次降临是按神的预定计划来为我们的罪牺牲，主第二次再来则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基督的降临有两个方面，所以以利亚作为主的开路先锋的预言也有两方面的含义。因此呢，施洗约翰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在主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做开路先锋，而主再来之前呢，以利亚又会来做主的先锋。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以利亚却是在变相山上与耶稣同时显现。耶稣带着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到了高山之后呢，在他们的面前改变了形象，以利亚也与主同时显现。无疑的，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二节里面说道，主会打发两个见证人去以色列，其中的一位呢，实际上将是以利亚。那么马拉基书的预言将会应验。所以以利亚是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因为呢，他穿插在圣经里面，这里呢是他一生的开始，但是呢，他在变相山上显现， 在耶稣再来之前呢，他还会再次出现。这就因为预言说以利亚会先来到，所以犹太人每过逾越节的时候呢，总是要摆一张空的凳子，然后呢，并且把门呢要打开，这代表他们在等候以利亚要先来到，然后呢，盼望弥赛亚的降临，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现在我们来研读以利亚这个人的事迹。在以色列民历史最黑暗的时候，同时呢，也是属灵上最腐败的时候，他出现在以色列。他的出现是非常戏剧性的，也带着戏剧性的宣告，然后呢，他就消失了。以利亚来对那个邪恶的王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是列王记上十七章的第一节。说完呢，他就走了，失踪了三年半。这三年半期间呢，有大旱灾，完全没有下过雨，也没有露水，全地都干裂了。他离开了，首先到了基利西，那是靠近他生长的地方基列。耶和华吩咐他到那基利西去喝溪里的水。耶和华说，在那里我会供养你。神呢，派了两只乌鸦，每天带着食物给他吃，实际上呢是早晚各一趟，给他叼了饼啊，叼了肉来，他就住在基利西的边上。早晚乌鸦叼食物给他，他就一直住在那里，只等到溪水干枯啊，因为没有下过雨嘛。后来耶和华命令他到西顿附近的撒勒法去，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西顿大约在亚科以北呀，十英里。耶和华说，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第十节说，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这时候寡妇向他诉说自己的境遇，他说，哎，先生啊，对不起，我没有饼了，我现在捡柴是打算把剩下的一点油和最后一点的面粉做几个饼给我和我的儿子吃，吃完后就等死，我们真是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面粉也没有油。以利亚说，你先做饼给我吃，然后再做给你和你的儿子吃。耶和华已经这么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旱灾过了。这个寡妇呢，就回去为以利亚做饼。哎，他发现呢，坛内的面没有少，油呢也没有缺，整个干旱季节呢，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总是够他多做一个饼的。这确实是一个神迹。其中呢，并没有把任何东西拿掉，却有神丰丰富富的供应。有趣的是，先知说，先做饼给我吃，然后再做给你们吃。这里呢，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要把出熟之物啊献给神。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33节。如果我把优先的次序调换了，先求其他的事情，那么我的生活呢，就会因为忙着寻求那些事而没有时间给神了。但是如果我先求我与神的关系，然后呢，我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得到平衡了，其他的事都会很顺畅了。所以你看，我的生活包括着两个层面，一个是垂直的轴，是我的生命赖以维系的，然后就是水平层面的，这是我和别人的关系。如果我生命垂直的轴是正确的，就是说如果我和神的关系是正确的，那么我水平层面的关系呢，自然也就平衡了，我与周围人的关系是平衡的。如果我垂直的轴是正确的，如果我与神的关系正常，那么我就过着一种非常平衡的生活。但是如果我生命垂直的轴生活不正确，如果我与神的关系不好，那么我水平层面的生活也就会失去了平衡，我发现自己生活就会变得乱七八糟。尽管我总是尽力地想平衡自己的生活，花时间去保持生活的平衡，适当地处理那些事情，但是似乎总是做不到。我想平衡了这一边，另一边呢出问题了，怎么也办不妥当，我所有的关系啊一团糟。如果我花时间只为着平衡自己的生命，我只是在治标，那就好像是要用阿司匹林来治脑瘤一样，那只能暂时止痛，让你感觉好像好一点，头不那么疼了，你只不过是在对付他的病征，而没有针对问题的核心。现在呢，很多人只是在治标，在水平的层面取得平衡，而实际上解决办法呢非常简单，你只要把垂直的轴心调整的正确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就行了。好，我们回过去来讲以利亚。以利亚对寡妇说，先给我做个饼吃，如果寡妇呢先给他和他的儿子吃的话，那么坛里的面粉就会真的用完了，油也就没了，他们都会饿死。要先给我做一个小饼，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把主啊摆在第一位，你把优先的次序摆正确了，神就会照顾你，神也会照顾你生活的其他方面。所以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和神的关系，没有别的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如果你要改进任何关系，第一要改进呢，就是与神的关系。如果你把与神的关系理顺了，其他的关系才能得到平衡。如果与神的关系不密切，那么就无法平衡自己的生活了，你的生活总会乱七八糟。要是神没有处在你生命的中心，你是绝对没有平衡美好的生活的，总是会失去平衡，要出乱子。以利亚给这个妇人设立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工作原则，把神放在第一位，神就会来照顾你，神会看顾你第二、第三和第四样的事情。但是这个优先的顺序呢，是非常简单，却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你的一生都要学习的就是，你个人和神的关系，要比一切其他的关系更重要。你一定要确定自己与神建立起了正确的关系，因为这样呢，你和其他的每一件事情，神都会眷顾了。这位小妇人就照着以利亚所吩咐的做了，神呢也确实看顾了他。列王记上第17章16-18节继续说，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是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 有意思的是，寡妇呢好像觉得儿子的死啊与自己的罪有关。列王记上第17章的19到24节，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见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是以利亚的一段事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次呢继续会讲解列王记上第17章，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还有呢，我总是很希望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 email 也行，对于我们的今日灵粮这个节目，您听了之后有些什么意见或者是思考，都可以和我们交流，我等着您的来信。
弟兄姐妹，刚才查克老师提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第一重要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能把优先次序弄清楚，那么神就会看顾我们生活其他方面的需要。好，查克老师马上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有位听众朋友呢，提出的问题与刚才的信息说到要把神摆在第一位有关，他是这样说的，亲爱的查克老师，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照字面去理解吗？
我确实深信这节经文呢要照字面上去理解。耶稣在讲论他们所追求的事，例如啊饮食啊穿着啊这类外邦人所追求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其他的一切，例如我们要吃什么穿什么啊，做什么工作呀，家里怎么安排呀，都会得到神的看顾，都会加给我们的。
感谢查克老师给我们这么重要的教导。好，下次呢，查克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一个相当矛盾的事迹。说到邪恶的人想为自己遭到的灾祸去埋怨神。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 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